嗨，小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月14号星期天晚上的海峡论坛，我是代班主持人李逸华。在海峡在经过了这个南台湾大地震，在经过180个小时的马拉松式救援工作之后，目前已经造成了116人罹难，其中114人是围观金龙大楼的住户，另外还有一个人失踪。地震发生之后，台湾受到来自国际各界的关心。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罗素10号代表美国政府就震灾向台湾民众致上深切的哀悼，表示美国关怀台湾地震，政府与民间层次将尽力协助提供。北京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海协会表达对地震灾区的慰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强调，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愿意提供各方面的援助。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到华盛顿与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一一做进行分析。不过首先和您介绍，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逸华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逸华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除了回顾这一次不幸的这个台南震灾之外呢，我们也要来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展望新年度的这个两岸关系。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他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逸华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华府亚裔公共事务联盟会长，同时也是华府荣光会的副会长蔡德良先生。欢迎蔡副会长再次来到海峡论坛。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今晚的这个现场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球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说这个在这个经过了180个这个马拉松式的救援工作之后呢，已经有部分的这个救援团队已经正式这个宣布说这个任务结束，然后并且这个撤出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在灾区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在灾区的地部分呢，还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或者是说接下来台南市方面还需要哪些提供帮忙？
是。那么这一次发生在2月6号的这个南台湾的这个大地震，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的这个震惊与心痛。那么这一次的这一个震灾楼的这个整个全程的时间是从2月6号的凌晨大概4点钟到2月13号的下午4点钟，总共180个小时。目前的这个已经罹难的这个同胞有114位，这个是在围观的这个大楼，另外有2位是在归仁区的这个2位住户，所以是116位罹难。那么同时救出了289位，那么受伤的有550位。那么从整体的这个灾情来看呢，是相当的严重，那么引起了国际各界的这个关注。到目前为止，在这180个小时的这个救援当中，那么各界的这个评价都非常的好。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起来的话，大概有4个比较重要的工作要继续各界的这个协助，以及继续来持续的这个来维护居民的这个安全。第一个就是这个灾后的这个重建，我想这个倒塌的这个房屋啊非常的多，这个我想很多这个台南市的这个围观或者是附近周遭的这个居民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赚了这个钱买了房子倒塌了，那么现在有的都还在陆续在贷款当中，这个我想就需要各界的这个捐助。到目前为止台南市政府表示，那么实际入账大概有8000万，那大概还有将近8亿的这个捐款的在未来陆续会入账。我想这些钱目前看起来对于重建工作恐怕都还有一段距离， 第二个的话就是灾民的这个心理调试。我想很多的这个灾民在这个恐慌的这一个震惊当中啊，到目前为止我相信这些灾民都心里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恐惧，所以呢各种心理的调试呢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呢啊，除了这个台南地区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心理医师之外呢，其他各乡镇的这个心理医师，甚至于国际的各界的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呢，如果能够适时来投入的话，我想对灾区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第三个的话就是要彻底来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调查啊，目前看起来这个建商或者是建筑师都有相当程度的这个责任。第四个呢，我认为要非常的这个严厉的来追究这个责任，这样才能够呢以儆效尤，否则的话啊，这个建筑物的这一个啊偷工减料造成这么多人的这个伤亡啊，我想这个灾难对台湾人民来讲都是呢非常难以忘怀的一个一天。
是的，我们从画面上也看得到这次的灾情相当的惨重。那么除了刚刚来宾提到的有关灾后的重建，还有对这个灾民的这个有关这个心理重建的这个部分呢，我也想请问在华府的来宾哦，就是这次美方的反应还有这个国际救援的情况也相当的这个热烈跟踊跃，那么美东的各地侨界是不是有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呢？
是，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因为新闻报道很迅速很及时，所以我想国际各界哈对这个事情都很关心，也表示哀悼。另外呢，好像日本、韩国跟美国都希望提出这个救援，但是好像这一次，我想台北方面有921地震以后，那么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防灾救灾方面的准备非常充足，所以这一次的情况虽然很严重，但是还是不需要国际的这个协助。那么但是国际上呢，不管是美国也好，其他国家都有表示说希望能够提供这些协助，尤其是美国这个我想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的成员呢，在礼拜四的这个会中，每一位发言的议员呢都表示很哀悼，也表示很这个重视。那美国国务院的那个副助理国务卿董云昌也表示说，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提供协助，或者是说将来有什么需要还可以提供协助。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这个对整个全球来讲呢，都非常重视这一次的台北这个事件。当然，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大家重视台湾的情况。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后来大家发现，这其实这是人祸，可能跟天灾一样这么严重。那么，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大家检讨的一个地方。
是，相信这次这个在刚刚这个台北来宾也提到说，有关这个之后的这个救责的部分呢，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这个讨论。好的，我们接下来想请这个再把时间交给台北的博弈，请博弈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奕华。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其实灾难来得非常的突然啊，所以大家也是尤其是在过年期间，所以为这个过年，我们虽然说是觉得是欢乐的时节，添上了一些蛮悲哀的气氛，但是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说，中央跟地方，虽然这一次发生的地方是民进党执政，是台南市啊，但是在这个新的行政院长张善政他上台之后呢，可以说就虽然发生了这个事情，但他积极的到这个现场去看灾，马总统也是去了多次，那么也称赞这个赖清德市长不眠不休的这个努力。那么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到说，这个走过伤痛之后，未来至少这个马政府还有3个月的时间，那么您觉得是不是从这一次的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这个联合的这种合作的经验，可以为未来的这个3个月马总统这个剩余的任期，大家都在讨论说要怎么样的过渡，您觉得是不是可以从这里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大家可以共同来学习的一个典范？
是，我想这一次的这个救灾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啊，都不眠不休，同时呢在配合联系横向联系纵线的这个联系都做得非常的好。那么也看得出来啊，在重大的灾难来的时候呢，是不分中央不分地方。由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想未来马政府还有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必须要加紧脚步来协助灾民重建他的家园，同时也要针对台湾地区 旧的这些老旧的这些房舍呢，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来检修。此外的话，我认为在这个防灾的这个救难当中，除了各地的协助之外呢，未来的这一个三个多月当中的这一个马政府呢，当然他自己也讲了，他不是一个看守政府，是一个过渡的这个政府，当然他的脚步不会停下来。但是呢，我们认为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如何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救灾当中显现不管是国民党政府执政也好，或者是民进党政府执政也好，主要的是全国的这一个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够让所有的民众呢感到比较安心。那么我们也借此呼吁，在这一次的救灾活动当中，也要充分展现中央对地方的这个支援，同时地方自己也要有能自己呢有能力来维持地方的这一个安定。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想未来的这三个多月，中央跟地方的这个配合呢，我想台湾民众呢也不必过虑的担心。但是呢，政府必须在整体的这一个救灾以及整体的这个后续的这个这一个整体的政府的运作呢，都不能够停止，这样才能够让民众安居乐业。
好的，谢谢李华球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蔡德亮会长，就是也想请教您，就是这一次这个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大家上下一心的为这个关怀这个台南的赈灾，同时也是不分蓝绿的为这个大家共同的这个家园来奋斗啊。那么您觉得不只是会不会是说不止这未来这三个月，其实之后呢都可以为台湾树立一个新的，就是我们不要再打破蓝绿界限了，那么共同为台湾来努力这样的一个典范。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当然在这一次台湾的这个赈灾发生之后呢，因为台湾先前积极的援助日本的这个311大地震，所以这一次日本的这个说要报恩的回响也是相当的热烈。那么但是好像大陆的这个红十字会呢，或者是国台办方面说要捐款或者是等等要协助方面，好像跟日本相比的话，好像金额或者是情况来的不是那么的热烈，所以在台湾引发了一些讨论，不知道这一点您是怎么看的呢？这两个问题请教蔡德亮会长。
是，我想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赈灾啊，其实是很不幸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一事归一事，就是这个跟政治应该是毫无关系才对，只是说本来就是这个在台湾来讲，就是因为蓝绿的问题，所以这个彼此的这个感觉并不是很好，所以会有这个又感觉说是不是有蓝绿的问题在里头。其实灾害就是灾害，一件事情就是事情，就事情的本身来讲去处理，我想就可以做得很好。那第二个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这一次日本也很想这个参与，但是这一次可能这个范围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那么也不像说921那么严重，所以呢，整个来讲的话，我想这国际上可以伸手援助的地方就比较少，所以呢，整个来讲是在台湾整个整体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所以我想他们能够做的并不多，所以一开始好像很积极，但后来就是可能就是觉得说这可能范围没那么大，所以后来并没那么多。那么就像我刚刚讲了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事情灾害本身就是一个事实，那么跟这个政治应该毫无关系，所以大陆方面的反应什么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就事实就事论事，而不是想到政治，因为这个事情不需要想到政治，你很需要帮忙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大陆的帮忙都很需要的，你不需要帮忙的时候，那两边大概都不太需要，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就是回归事情的本质，而不需要参与太多的政治，这样对这个将来的处理这些问题呢才有帮助。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接下来呢，我也想在这个请教这个台北的来宾哦，有关这个台湾民众对于这个地震可能就是相当的熟悉，尤其是在就是十多年前921大地震呢，就是我们累积了相当多的这个经验还有教训。那么这一次的赈灾，您认为中央与地方的这个指挥的救灾工作有没有就是讲进步，或者说对于建商的这个救责还有赔偿的事与宜有没有就任何这个进展，有没有就是在和十多年前的921地震相比，台湾政府的表现有没有一些进步？
是，那么这一次的这个2月6号的这个南台湾的大地震，那么 跟过去的这个十几年前的这个九二一来看的话，我想呢，在整个救灾的这个进度来讲，我个人是研究国家安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整体的不管是在速度也好，效率也好，协调管制也好，灾情的控制也好，都有相当程度的这一个值得我们感到欣慰的地方。同时，中央跟地方呢，配合程度呢也非常的绵密。那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整体的灾害的管制、灾害的处理、医疗人员的这一个处理呢，都有相当程度的这个稳定。跟九二一来讲的话，我想都发挥到相当程度的这个功能。此外呢，谈到这一次对建商的这个纠责，我想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建商那个林明辉，另外呢建筑师有两位，一个是郑敬贵，另外一个是王奎宝，这三个人都已经被收押禁见。那么台南市政府也对这三位呢提出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假扣押，扣押了他们3000万，未来会陆续呢继续持续来做第二阶段的这个假扣押。但是呢，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台南市政府的，就是我想这个建商在这个整体的社会的这个评价来讲其实并不高。那么他陆续都有许多的这个过去有许多犯罪的这个行为，地方的这个口碑也并不好，因此应该要严防这个建商或者是建筑师等相关的这个人员，甚至于是未来的这个股东或者是那个工会的这个理监事呢，都应该要持续进一步来更续的来调查，防止他们这个假脱产，否则的话对未来的这个灾民呢，他们是欲哭无泪。我想这次灾民非常的痛心，唯有政府的公权力彻底的发挥，才能够让这些不法的商人呢能够绳之以法。
好的，非常谢谢李华球老师的介绍。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进行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接通一位来自高雄的吕先生的电话。吕先生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是，请问是高雄吕先生吗？
是的，是的。
好，请说。
我想为讨论那个在受灾的老百姓，我想祝福他们叫他们加油。这第一点，第二点，那个台南市，在去年整个月也很严重，还有这个什么冬天那个寒流，这个雨死的很多，这是得极大提振。这原因啊，我听他们这个路透社的消息讲，主要他那个市长态度傲慢，骄傲，不见议会，他要把这个监察院也要你说要撤销，有态度，他态度说太不好，有人家嘛说上帝想要征服一个人。
好的，吕先生，不好意思，您的这个电话我听得不是非常的清楚，不过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山东孔先生，请问您在线上吗？
你好啊，我给大家拜个年。
是，新年快乐。
首先呢，第一呢，我要骂台湾的警方，你们怎么能让记者把这种惨状公布出来呢？你看我们大陆的警方不是把谭作人判刑了吗？你们应该把公布这种惨状的记者判刑。第二，我要骂台湾的宣传部，你们怎么管不住记者呢？第三，我要表扬台湾的建筑商，你们和大陆的建筑商一样，你们建筑的政府大楼毕竟比学校或居民的住宅楼呢坚固多了，华人的学生和老百姓毕竟不如华人的父母官值钱。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河南的王先生的电话。河南王先生您好。
喂，
是王先生，请说。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华球老师。
是，请说。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华球老师。
是，王先生，请说，请说您的问题。
你觉得蔡英文他这个人比较中心在，这是一些人嘛？蔡英文是如何面对国际组织的中国的高官的？比如像赵浩林，国际电台秘书长，他说了，他不可能让中国的政治受到任何损失。蔡英文要想让台湾的企业获得世界上的标准，他是斗不过中国的高官的，还有世界教育组织张小刚， 这些人非常讨厌蔡英文，蔡英文如何面对这些中国级的高官的，在国际上非常有权利。
好的，非常谢谢河南的王先生。稍后有关这个蔡英文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民进党执政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将在第二个话题进行讨论。不过我相信李华秋老师稍后也会针对您的问题来进行回答。不过接下来呢，我们再接通一位山东的仲先生。山东仲先生您好。
你好，是山东仲先生是吗？
是，请问山东仲先生，是您吗？好，请说。
您好，您好。首先我就觉得这场灾害来得非常突然，早晨四点的时候正是人们这个睡眠最深的时候，然后这个发生这个灾害啊，根本就来不及自救，还有是避险的这个行动，我就觉得生命在自然面前是如此的脆弱。然后作为大陆人，我非常关注的是这个台湾政府在应对这个台湾政府这个应对，我曾经非常担心这个台湾政府会不会在72小时之后就是匆匆结束救援，这个看来是我比较这个多虑了这事儿。然后我之所以会有这个担心，因为大陆的应对常常是非常快速就结束救援，然后开始转移人们对伤者的关注，然后迅速减小灾害对社会的造成恐慌。然后另一个就是那个对那个大楼的那个责任追查这个事情，因为大陆政府对灾害的认定是非常非常庇护这个责任方的，或是将这个责任完全推给自然之力量，就比如像什么什么 N 年一遇的这个地震啊、台风啊等等等。然后我非常想了解这个台湾的处理方式。然后另一个关注焦点就是台湾政府对这个灾民的救助和这个安置问题，他们最后会怎么样做。然后最后我希望灾民可以早日重获希望吧，然后早日重建家园。
好的，谢谢山东的仲先生。好，最后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北的张先生。
你好，
是张先生，请说。
你好，我是唐山地震的幸存者。我知道那个地震是个强大的自然灾害，是无法预防的，但是处理地震这个后果却是很有讲究的。从台湾有说报道信息看呢，马英九先生说了，这个这是不是天灾，是人祸，是他针对的危关大楼。实际上就人祸是吧？是谁造成的？不能都推脱呗。有的媒体报道都是非法的建筑商，还有说某某某店家偷工减料，还有指向是，赖清德是民进党执政。有些学者，台湾学者说是都因为民进党，是吧？实际上，马英九执政还有四个月结束，他就没有责任吗？就是整个台湾系统来说，对于危房的监管监督，我认为都责任，不要推脱责任，是吧？面对危房危楼，都应该担负起政府的责任。谢谢你们。
好的，非常谢谢这个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不过接下来我想先请教一下台北的这个李华秋老师。刚刚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很关心有关这个台湾地震救灾的这个情况，有人甚至提出了问题，有关就是台湾的救灾政府，台湾政府在救灾的这个活动上呢，和中国的这个对于大型灾害的这个做法有什么不同，或者是说这个两者的这个比较，包括就比方说这个中国政府呢，可能比较偏向于说这个要他们的救援工作呢进行的快又短，那台湾接下来救灾工作是不是会持续的进行灾后的重建，或者是有关于对于灾民的安置等等。那么在对于两岸的这种大型灾害的这个救难工作，李华秋老师您怎么样看待两者的不同？
是，那么我相信呢，对于不管是两岸对于大型的这个灾害的这个抢救呢，对于政府来讲，基于人道的立场来讲，我想他的这个认定的这个方式以及救灾的方式呢，基本上应该都是以人道的救助为主，在人权上的维护为主。当然刚才听起来大陆许多的这个听众跟观众认为这个大陆的这个官方在救灾方面都希望能够早一点结束。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基于整体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从这一次从台湾的这个921大地震以及这一次的这个南台湾的地震来看的话，南台湾这个地震那么总共花费了180个小时，这是很长的一个救援这个时间。那这当然是主要是基于人道的这个维护的这个立场，以及灾民的这一个 救助来的这个立场来看，因此呢，当然，黄金救援的这个72小时是许多灾难当中经常被提到。那么这一次的这一个台南市政府以及台湾各地的这个救灾的这个单位投入的时间，总共前前后后花了180个小时，这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当然也救出许多的这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灾民。那么整体来看的话，目前整体的救灾的这个动作，我想呢，台南市地区的这个整体的灾民呢，应该对台南市政府的这个救助的这个行动，应该是大部分上是满意的。当然不可能有100%都满意的，总是有许多的人发生了不幸。那么站在他们的这个立场，他的心情来讲的话，他当然可能不可能非常的这个满意。我想这个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整体来看的话，从国家安全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台南市政府以及中央以及各救灾的这个单位来讲呢，应该都尽到最大的这个责任。至于灾后的这个灾民的这个安置，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初期的这7-8天都安置在周边的这一个政府的相关单位，或者是附近的这个旅馆的这一个安置。那我想这个应该是不够了，因为毕竟呢，灾民他还是要持续的生活下去，还是要上班，尤其明天之后就要陆续要上班，这个我想台南市政府应该都有一定的这一个管理的这个措施啊。从这个今天台南市长赖清德接受媒体的这一个访问来讲的话，大部分看起来的话，台南市政府应该都能够严密的这个能够掌握到。我想未来的持续的这个动作呢，台南市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应该都会尽全力来协助灾民来处理各种能够让整体的这个灾民的这个生活迅速恢复到最一定程度的这个条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的评论。有关台湾地震的讨论到这里，我们先告一个段落。海峡论坛在下半场要继续带您来关注的是2016年民进党政府即将上台，两岸关系将面临哪些挑战？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to camera 3.